继续来分享破除咒诅迎来祝福。我们讲到生命记28:65，咒诅的表现。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在描写精神疾病的症状，癫狂咒诅的反应。说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这里边是一个典型的精神病患的一个征兆，他们会持续好几天睡不着觉，心中跳动，精神消耗。精神消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可以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他们是很痛苦的，甚至生不如死。即使精神消耗到一个地步，我仍然睡不着觉，就是干耗着，吃大把的安眠药，但是还是会惊醒过来，是很凄惨的生活。你看圣经中描写的多么详细，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肉体消耗没有精神消耗痛苦，精神消耗是更大的痛苦。就像箴言书18:14，箴言书18:14所描写的，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你看，甚至肉体有病还能担当，但是心灵忧伤谁能担当？心灵忧伤没有人能担当。讲到了人受造，它是灵魂体的三部分，肉体是最外面，但灵魂的忧伤甚至都无法承受。所以精神疾病是很可怜的，我们需要怜悯这些精神病患，他们是心灵忧伤的人。这里有一个词叫做抑郁症，什么叫抑郁症？他心灵忧伤，不是轻描淡写的你想象那么简单。抑郁症的人最后都会自杀的，为什么？因为他心灵痛苦，他想寻求解脱。因为人有疾病还能担当，心灵忧伤就无法担当，无法担当就会选择自杀，因为他担当不了。所以你为什么说抑郁症最后会自杀？因为他担当不了。所以我们要去怜悯他们，向他们传讲真理，神的道要拯救他们。申命记28:66，其实这些经文我把它抽出来，为什么呢？好帮助你明白这些经文它都在描写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咒诅的表现之一，精神疾病的症状，精神疾病的表现就是癫狂的咒诅的表现。66说，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这些经文是很形象的在描写一些精神病人，他们活在昼夜的恐惧里面，昼夜恐惧，睡着觉也是噩梦连连，醒了以后也会幻听幻觉，看到别人追杀他。总而言之，昼夜都处在恐惧中。所以精神病患绝对是跟这个邪灵有关系，这些征兆很明显，就是邪灵在折磨他。邪灵是折磨人的，邪灵也被称为拷打者，在圣经中出现说叫邪灵叫做拷打者，拷打者。耶稣说嘛，就是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主讲了一个比喻嘛，就是讲到了有一个人欠主人1000两银子，他还不起，后来主人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结果走在路上有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他就抓着别人的脖子把他下在监里，别人怎么求情都不同意。后来这个主人就说，你既如此行，你欠我1000两银子，我都免了你的债，你岂不该免了那个10个人那10两银子的债？主人说，既如此，把他下到监里还清他欠我的。后来神还说了一句，把他交给那掌刑的，也就是拷打者，有的地方译为拷打者。其实主在讲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饶恕人，这个比喻是讲饶恕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不饶恕人，因为我们犯了很多罪，神都饶恕我们，这就好比我们欠了神1000两银子， 但神饶恕了我，我们也还不起，但主饶恕了。有人伤害了你一次两次，你就耿耿于怀，就好比他欠了你十两银子，你不饶恕他，神说我要把你交给拷打者，就是交给邪灵。拷打者就是邪灵，邪灵就会用什么拷打你？用疾病拷打你。你生病的时候就像是被拷打，你去服侍那些病患，我们侍奉神，我告诉你，侍奉神永远不缺的服侍，你得给病人祷告。我不是医生，但我现在就快成医生了。很多的病人需要我去祷告，他们会描写自己的症状，所以各样的病有很多的症状。侍奉神，你得给人祷告，你得为病人祷告。有的人侍奉神逃离这些服侍，光想了我讲讲道，你以为你是一个教师吗？你以为你只是一个演讲的？如果你不去做耶稣所做的，你就不配侍奉神。耶稣做什么你就怎么做，主说我做的事你们都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阿们。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行神迹讲道，你也得这样做，你不能说我就是讲道那太轻松了。不，我们要去做主让做主让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你需要圣灵的恩膏，你需要求神赐给你能力来侍奉他。所以我们需要得到这些能力去为病人祷告，去赶鬼，去帮助更多的人。不要纸上谈兵，不要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用。你需要真实的去帮助到别人，那就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能力，需要你去做主让你做的事情，需要进入到更高的呼召里面，更大的信心里面。阿们。所以如果你不饶恕人，主说我把你交给拷打者，拷打者就会用各样的疾病，肺病啊，心脏病啊，甚至癌症，服侍一些病人，他们是癌症患者，我带他们做饶恕的祷告，他们立刻得到医治，因为癌症特别是跟不饶恕有关系。如果你不饶恕，魔鬼可以用癌症折磨你。癌症在人身上，我跟你说，就像被拷打一样。你知道一些癌症病患，他们浑身就他一直处在发烧中，你知道吗？他24小时都在发烧，他那个肉好像是烧着的，他很痛苦的。我跟你说，比地上的酷刑还厉害，因为他被拷打者折磨。拷打者是谁？是邪灵。邪灵借着疾病拷打者，他甚至生不如死，生不如死。他觉得有人天天在用刀割他，他需要止疼药。他某个部位患癌症的话，那个部位就像有人天天用刀捅他，就那么痛苦。他就觉得好像有东西在那里扎他，就一直疼痛，他就需要止疼药。为什么说是癌症，但也是拷打者在折磨他，邪灵在他里面折磨他。为什么邪灵在那里？借着不饶恕，借着各样的罪，都是魔鬼合法入侵的管道。因为他有罪，他没有去悔改，没有去处理，也有咒诅，也有各样的原因。总而言之，事出都是有因的，我们需要找到原因。所以你服侍人，你需要找到原因，你需要知道怎么来服侍啊，对症下药。我们做牧者的也是属灵的医生，你需要对症下药，你需要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啥都不知道你怎么服侍他？地上有庸医，教会里面也是大把庸医，所以你想做庸医，还是要想做一个能够真正帮助到人，一个能够解决人病患的一个属灵的医生，那是你的选择，需要努力的。阿们。你也需要你自己定位。如果你的目标就是，哎，我就是将来侍奉神，我就是在教会里讲讲道就行了，很简单的。有像有的人一个月拿几千块钱薪水，他觉得这就是牧师了，一个月讲两三次道，这就是牧师了，是这样吗？啊，只能说你是个庸医，将来无法见神。侍奉神可不是那么难那么容易的事。斯布真说，你们要，如果你没有传道的呼召，要逃避传道，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因为传道人肩负的是灵魂，他要为他所服侍的人交账的。你在地上做老师，一个月拿几千块钱薪水，神不会因此而找你算账。但你在教会里面做牧者却无法交账，那你就完蛋了。你要知道，你交不了账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斯伯真说的话一点都不错，他说如果你没有传道的护照，要逃避传道，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一样。意思是如果你有传道的护照，你也要真实的看到你所担负的是灵魂，不是你想那么简单。要做传道，就要做一个好传道。耶稣是怎样做的，你就怎么做。阿们。不要用世俗的思想去思想神家的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我们能够帮助人进入到他生命的护照里面，我们所牵扯的是人的生死祸福，所以传道人是很重要的。接下来讲到的这个经文，讲到这个精神疾病，就是癫狂的咒诅，它的表现性命悬悬无定，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讲到了他肉体上的疾病，并没有他思想上精神上的疾病来得更加痛苦。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咒诅。圣经里描写的精神疾病的症状比现代医学的教科书还要完整。现代教科书会说那是焦虑症，那是精神分裂症，那是被害妄想症，但圣经并没有给这些医学名称，但是却直接入木三分的把病人的状况写得一清二楚。为什么？帮助病人对号入座，让你明白这是癫狂的咒诅。甚至六十七节说，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早晨必说巴不得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早晨才好。这段经文也是在描写精神疾病的症状。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服侍一些精神病人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晚上不睡觉。问他为啥不睡觉，他趴在窗边等着天亮，他说我不敢睡，长夜漫漫，他无限恐惧，他不敢睡，终于熬了一夜等到早晨，结果他又盼着快到晚上，就是跟这个经文说的一模一样。因为晚上他睡不着觉，到了白天他想睡觉，他也睡不着，实在太累了，又盼望赶快到晚上我好睡觉，结果到了晚上又开始恐惧，盼着早晨快亮，就这样能耗，能给你耗几天。你没有经历，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们就这么痛苦。所以你知道魔鬼是折磨人的，谁能帮助到他们呢？所以你需要有神的真理，还需要付上代价，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它不像一般的疾病那么好处理，它需要神的话语，还需要有人跟进，还需要家人配合，还需要破除咒诅。总而言之是可以帮助的，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只是轻描淡写的帮助不了，还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但是这个描写的，我一看到这个经文，我说这简直是描写的入木三分的。现代的，我跟你说，精神病人就这个样，他晚上就趴着窗户那看着，你问他干什么，他害怕，他要看，他要等着太阳出来，太阳出来了他又累了，他说我要晚上我要睡觉，到了晚上他又不敢睡，又开始盼太阳。就这样给你耗。所以你看这个经文描写的简直就是非常逼真，你是不知道的，但是真实就是这样，可悲可叹的。他们就是这样精神消耗，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你看早晨必说巴不得晚上好，晚上必说巴不得早晨好。为什么？他心里时刻处于恐惧中，他不敢睡觉，但是白天他又太累，他又白天又睡不着，又盼着晚上睡，晚上又不敢睡。就这样，有的人给你耗三天我都经历过，他就是不睡觉。所以我跟你说，服侍初期早期服侍他们是最熬练信心耐心爱心的，让你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你需要一些这样的经历，让你知道侍奉神可不是你想那么简单，侍奉神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些让你知道侍奉真的不是你想那么简单。但是我们也认识到魔鬼是多么的折磨人，所以我们要恨恶魔鬼。我们不恨人，但我们真的要恨恶魔鬼。魔鬼是最坏，他是那么的折磨人，借着疾病，借着咒诅。那么圣经把这些精神疾病癫狂的咒诅描写这么清楚干什么呢？ 是告诉你大家说精神疾病就是咒诅，所以神提醒了你了，干什么？让你破除咒诅。你怎么能服侍精神病患？如果你不去给他破除咒诅，你很难服侍他，甚至你光赶鬼都不行。他是一个咒诅，咒诅牵扯的不是光邪灵，他牵扯到累代的家族的问题，你需要处理，需要认罪，需要破除家族性的咒诅。我们这些天会讲这个事情，我们会破除家族性的咒诅，不是你想那么简单的，还需要后续的跟进工作。如果没有的话，魔鬼还可以回来，因为邪灵走了，他不是说邪灵走了就不来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写过。邪灵离开了以后，他会到处走来走去，找不到他还会回来的。邪灵很恋家的，他会认为那个家就是他以前的房子，他会不断的想要回来，除非这个房子有新的主人，否则他会进来，而且再次进来一定会带七个恶鬼，圣经写的不是一个人来，七个恶鬼跟他一起来。所以跟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需要责任心。你看到很多的精神病患，后来家人不要他，把他扔到大街上，这样的家人你无法帮助他的，因为他没有责任心，他一定不会管你他的后进工作，将来扔给教会，好了一阶段，他回到家他又开始了。没有人的责任心，没有人的爱心和怜悯，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复杂的，你就得复杂处理，就不是你想那么简单，他就不是像别的事情那么简单处理。但我知道一点，只要这个人信了耶稣，喜爱真理，喜欢听神的话语，神的道就会不断的更新他的思想，他很多的谎言出去了，他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这是牵扯到很多魔鬼的攻击，就会有谎言进到他的思想，他所思想的东西和你想的是不一样，他会进入到谎言里面，他就会看到一些虚谎的事情，要学会抵挡。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先从咒诅的层面来讲，这就是咒诅。咒诅是一种极其折磨人的东西，焦虑症、抑郁症、精神错乱症，不管什么精神病，它都属于咒诅，因为他们的症状都类似。所以你看到魔鬼借着精神疾病来折磨人，也是借着咒诅来折磨人。当我们无法识破精神疾病背后的咒诅的时候，我们很难帮助别人得释放。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咒诅，来破除咒诅，不要被撒旦的诡计所迷惑。魔鬼害怕的就是我们认识真理，因为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不要逃避，不要说打肿脸充胖子说哎呀我没有咒诅，可是你却活在一个被魔鬼追赶、被掳掠、一个凄惨的人生里面，你是有咒诅，你需要识破咒诅，正视你的仇敌。不要说你已经被他掳掠了，你还说没有没有，那就是活在谎言的遮蔽下。所以我们不能逃避，我们要直面仇敌。阿们。我们要起来征战，用神的话语去宣告祷告。我们要认识耶稣的十字架，来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好，我们讲到咒诅的第三个方面，咒诅表现第三个方面，反复性的慢性疾病，反复性的遗传疾病。反复性的慢性疾病，反复性的遗传疾病。反复复发的慢性疾病，几十年都不会好的，比如说顽固的皮肤病、糖尿病、肝炎、风湿、妇科病、遗传病等等，特别是遗传病，每一代都遗传的，天生就有的，这明显就是咒诅，追随了好多代了。这种容易复发的慢性疾病，好多年都医不好，好了又复发，这都跟咒诅有关系。那么面对这些疾病，我们怎么处理它？我们需要为它做破除咒诅的祷告，不是光祷告， 要破除咒诅，阿们。所以我现在在具体的教导你，将来你侍奉神怎么为人祷告，不是你想那么简单，不要用传统的模式，只是说哎呀主啊可怜一下吧，这个人好可怜，神不允许你可怜他，说这些都是废话，你需要用真理去帮助他，需要破除咒诅的破除咒诅，需要赶鬼的赶鬼，需要行使信心医治的为他信心医治，要分要对症下药，阿们。否则我们就是庸医了。所以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如果认出这是咒诅，就要为他破除咒诅，像这位反复的重复发作的很难得医治长年累月的这种疾病，一般都是咒诅。当我们为他破除咒诅以后，还要为他做一个医治的祷告。跟你旁边说，破除咒诅以后，
破除咒诅以后，
要做医治的祷告，
要做医治的祷告。
阿们。那就牵扯到要按手祷告，要按手祷告，因为按手祷告就是医治。所以在破除咒诅以后，我们要为病人做按手医治的祷告，斥责那疾病离开，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释放，一个完整的释放。因为破除咒诅是邪灵的问题，而疾病有的就是疾病，所以我们需要做医病的祷告，也就是说分两步，首先破除邪灵的影响，那就牵扯到破除咒诅，其次再做医病的祷告，那么就会使他的身体得到康健。破除不孕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先要为自己啊破除不孕不育的咒诅，然后你可以自己为自己按手在腹部，啊，奉耶稣你命令你的腹部得医治。医治的祷告是很简单的，就是按手然后命令，像耶稣医治病人就是按手在那里斥责疾病离开，是不是？或者命令拉萨路出来吧，没有说耶稣说父啊可怜可怜吧，你看这个拉萨路我好朋友，他两个姐姐都是我的好朋友，他那么年轻就死了，主啊怜悯他，主耶稣有没有这么祷告？你甚至看到耶稣都没有祷告，耶稣祷告了吗？没有，耶稣就直接说拉萨路出来吧，他在发命令，阿们。那你旁边人说医治祷告是用命令，
医治祷告是用命令。
你看到耶稣医治病人的时候都是说命令，开了吧，把你买的眼睛开了吧。你没有看到耶稣说父啊可怜他，说一大堆，有没有？
没有，
没有，你到使徒行传也没有，都是命令他们起来，拉他的手就起来了。医治祷告必须简短，不要一大堆话，越祷告越没有信心，因为神要的是让你发出信心的命令，不是你医治病人。对你旁边的人说，不是你医治病人，
不是你医治病人，
也不是你的祷告医治病人，
也不是你的祷告医治病人，
是你的信心，
是你的信心。
对，当你奉耶稣的名，你要发出信心的宣告。所以你看到我们首先破除咒诅，破除邪灵的影响以后，我们要做一个医病的祷告。医病的祷告就是斥责命令，如同耶稣斥责那热病，热病就退了，有没有？耶稣在彼得的岳母家为岳母怎么祷告的？甚至主圣经没写耶稣祷告，就说斥责那热病，热病就退了就好了。所以医病祷告最多的还是斥责命令，不是祷告，更多的是斥责命令，奉耶稣的名行使权柄，阿们。祷告的越多越糟糕，越没有信心，他就越，因为这个疾病他是听信心的宣告，信心的命令，他是在信心里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医治所有的病人说，你们的信救了你们，阿们。平安的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有没有？没有信心再祷告都不行。主耶稣回到他的家乡里，没有信心，那些人因为不信的缘故，主无法行神迹，有没有？虽然说耶稣到了他的本家无法行神迹，因为那些人不信，他们说这是木匠的孩子，从小跟我一起在泥巴堆里堆泥巴的，他哥哥是谁弟弟是谁我都认识， 所以先知在本家是不受欢迎的，没有信心无法得医治。我们现在就在讲实战了，破除咒诅以后你想要医病就需要做一个按手医治的祷告。为什么要按手？因为马可福音16章17节到18节，打开马可福音16章17节到18节。我所讲的你都可以做，因为是圣经所教导的，不要说那是某个传道人的专职。大家一起念，大声朗诵，预备起。
信心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病好了。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什么人？
信的人。
信的人，你是不是信的人？
是啊。
哎，我们都是信的人，信的人就有神迹随着他。不是说哪个牧师传道长老，不是信的人，任何信耶稣的人，你相信神的话语的人，你就能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说新方言，奉耶稣的名手能拿蛇，奉耶稣的名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奉耶稣的名按手祷告，手按病人。大家说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手按病人，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就病好了。
这是神说的话，不是我讲的。主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甚至主都没有说要按手祷告半天病人才好，没有。你看这里面连祷告都没提。所以按手祷告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祷告，它是一种灵界的表达，在传递信心，在传递恩膏，在传递医治。当你凭信心为病人按手的时候，就能使他得到医治。所以一定要按手，医病一定要按手。在你旁边说医病一定要按手，
医病一定要按手。
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你为什么说一定要按手？因为圣经说的要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你不按手不行，要按手祷告，效果会非常好。特别在初期操练，有的人他成长到一定阶段信心大了，我可以直接就发命令，像耶稣有的时候直接发命令也没有去按手，病人就好了。因为他到那个阶段，你在初期阶段你想做高级阶段的事可能吗？那你得先按手，到一定层次了，你信心达到一定阶段，你可以直接就发命令斥责疾病就离开。但我们初期操练，我们一定要为病人按手，为病人按手是我们早期侍奉的一个必备的功课。在我早期侍奉的时候，我为很多的病人按手祷告，我觉得这是侍奉最多的一个项目，你无法逃避的。因为侍奉神一定要为病人祷告。如果你说我侍奉神没有为病人祷告，那你侍奉的什么？我不知道你在侍奉神，你以为讲侍奉神就是讲个道而已吗？不是这样的，耶稣做的事你都得做。阿们。要去做，为很多的病人按手，有的会得医治，有的没有得医治，没有关系，你只管按手，总之会越来越多的人得医治，你的信心就开始成长，你的信心就是这样成长的。阿们。没有人上来按手所有人都得医治的，你以为你上来就有这么大的恩赐吗？没有，没有这样的人，不存在这样的人，是一点一点训练突破的。阿们。我们的信心的起跑点都是一样的，只是有的人他愿意操练自己的信心，所以他的信心越来越大。神是公平的，他信的人凡事都能，没有人生来他就那么有信心。只有一种叫做医病的恩赐会有，但没有怎么办呢？没有我们也可以信。这里面说即或你没有医病的恩赐，你也可以按手祷告使病人得医治，只是有医病恩赐的人特别专项在这里，那也没有关系啊，我也仍然可以为病人祷告使病人得医治，因为信心可以使他得医治。阿们。大家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他，主必使他起来。所以这里面信心就是一个关键，只是有医病恩赐的人他的信心更大一点，仅此而已。 所以它的效率更高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发展我们的信心，所以跟你旁边人说，操练你的信心，
操练你的信心。
先为自己按手祷告，
先为自己按手祷告。
在我早期操练的时候，我先为自己按手祷告，哪里头疼脑热了，我就斥责疼痛消失，百试百灵了。特别对疼痛，我发现只要一斥责就能离开，就比祷告就不祷告了，就直接斥责，哪里痛了斥责，那个疼痛就离开了。然后再为你所认识的人祷告，再慢慢的扩大，啊，为更多人祷告，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大。但是真实的，神的话也是真实的，你先为自己祷告你就知道了。然后你不操练，你光想，哎呀，那就是牧师传道的事。谁告诉你的？圣经说是信的人，使徒行传从来没有说牧师传道才来侍奉人。你看使徒行传所有的人都侍奉人。阿们。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的模式，因为末后的教会必须要回到初代教会的模式，那是最复兴的模式。所以我们要传讲真理，让所有的神的儿女都起来侍奉神。毕竟讲道的护照是少数，但这些护照是给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做。你有孩子，将来你得为孩子按手祷告，是不是？你为自己的亲人按手祷告，使他得医治，必须要按手，按手来斥责疾病离开，按手释放你的信心，按手来命令他的这些器官恢复正常。这都有圣经的记载，阿们。照着圣经的模式来，你就会看到医治，看到神迹。照着传统模式就不行。不要说别人怎样教导的，如果他没有果效，就不要接受他的教导。要看果效，我们不说看疗效了，但是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看果效，不能只是啊，我学的神学就是改革宗的神学就是这样，这个宗的神学就是这样。改革宗的神学还告诉你神迹其实没有了，没有末世论，你相信吗？那就是垃圾神学，你可以把它扔到粪坑里。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阿们。
蓝牙断开。
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就说信的人就有神迹随着，所按病人病人就必好。哎，你需要照着圣经的吩咐来做，做医治的祷告一定要按手，这一点很关键，这好使你的信心被释放出来，使医治能发生出来。按手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信心去传递，去释放医治，相信主要借着你的手来医治他，借着你的手来触摸他，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就会使医治发生。阿们。所以我们在讲实战了，不要只是停留在为了做一个破除咒诅祷告就结束了。其实有的人还没有这一步，所以我们在讲真实的去处理病人的问题，不是你想那么简单，不是宗教的祷告，宗教祷告从来都没有用。你看到那些人做宗教的祷告没有用，没有办法使病人得医治，你需要照着圣经的模式来。所以我再次强调，我们可以先为他破除咒诅，但破除咒诅只是处理魔鬼的问题，处理了魔鬼的问题以后，我们还需要为他按手祷告来释放医治。阿们。就好像你被人捅了一刀，你需要先把刀拔出来，是不是？再敷药膏。你这里扎了一个刀片，你需要把刀片先取出来再敷药膏，你能不能上来就敷药膏？刀片在里面，行不行？
不行。
我跟你说，你包扎的再好也是看不出来了，过几天它都流脓了，化脓了，它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甚至到时候刀片跟你肉长一起，你就更麻烦，因为刀片在那里，刀片预表邪灵。所以你处理那些人的问题，你先处理的是刀片的问题，就是邪灵的问题。邪灵论就需要破除咒诅，需要甚至赶鬼，说按病人还能赶鬼，有的人是邪灵的问题，你要为他赶鬼祷告。如果你不为他赶鬼的话，他永远不得医治，他永远不得释放，无论你再怎么做都不行。有的人是疾病的问题，就需要为他按手祷告医治他的。赶鬼不需要按手，圣经没有说按手让鬼离开，赶鬼就赶鬼，你可以斥责他，就像耶稣说的，离开他， 奉耶稣名命令他离开就好了，阿们。赶鬼就是赶鬼嘛，命令他离开，不要发明很多的创造。有的人说，哎呀，怎么个赶鬼祷告，又是炸油锅，又是抽皮巴筋，又是发明了一大堆话语，都是废话。魔鬼就是邪灵，他也没皮没筋，他也没脸，你下什么油锅他也感受不了，你需要奉耶稣的名他才能听到，然后命令他离开，命令他离开就好了，阿们。他去哪里就你就管不着了，因为魔鬼见到耶稣的时候还说，我们的时候没有到，你不能让我们去火湖里，你不会比耶稣的权柄更大，阿们。那怎么办，让他离开就好了，后面的事情不要操心，很多人都操一些不该操的心，你奉耶稣命令他离开就行了，阿们。他去到哪里人家不会听你的，他会去无水之地游来游去，最后他还想回来的，所以后面你得教导他，不是你一个祷告解决问题，哪有那么简单的事，你后面不教导他真理，魔鬼还能再来，你不能说魔鬼不需要不许来，他不会听你的，因为牵扯到人的意志问题，这个人他要进的是这个人不是你，这个人他是一个敞开的门户，空房子邪灵就一定进去，而且他有权利进去，你管都管不了，所以真理更重要，你给他教导真理他明白了，他就会自我防御，阿们。你不能够，我告诉你，你的权柄不会越过任何人的意志，如果一个人不想得释放不想得医治，你谁都帮助不了他，甚至耶稣都不能在本家本族行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自我意志，他们的意志选择我不信你，我的自我意志选择你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你不就是在我们这村子里从小长大的，你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所以耶稣无法帮助他们。今天也是，如果你选择我就这样，我就喜欢这样生活，那没有人能帮助你，谁都帮助不了你，你祷告都没有用，因为我不能越过你的自我意志来帮助你。所以一般我们为人祷告都是看他的饥渴程度，他来邀请，他来到我这里，一般让我去他那里我都不去的，你来我这里可以，我不会去你那里，你来我这里说明你饥渴，我去你那里就说明你是爱要不要，那我就不给你，所以你需要饥渴，饥渴，当你饥渴你就会从信心里面，你看到耶稣医治的人都是饥渴的人，他们拼了命的想要得医治，那个血漏妇人怎么得医，只要我摸到他的衣裳碎的我就会得医，然后血漏妇人在旧约是你只要血漏你敢出门的话，任何人可以把你打死，不负法律的人，因为血漏在律法上称为不洁净，不洁净的人只要敢在公开场合露面，所有人都可以打死他，不用负法律责任。所以你知道这个姐妹想要得医治是要玩命的，她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可见她的饥渴程度。她说我就是被人打死了，你知道她出门找耶稣她是冒着必死的心的，她说我就是被打死了我也好过我血漏而死，所以因着这样的饥渴她得医治，因为饥渴会刺激你生发出信心来，饥渴会挑动你的信心，阿们。所以我们从来不给那些不冷不热的人，那些爱要不要的人祷告，直到他饥渴，直到他渴慕了，他就能得着了，因为我知道不是我能够帮助他，是他的信心他的饥渴最终能帮助他，明白吗？所以我们释放的时候一定要发动他的饥渴，不要叫他牵引你，是你引导他。有的人侍奉被人牵着鼻子走，你的侍奉不会成功，你得引导人怎样来进入到圣灵的水流里，怎样进入到神的次序里面，直到得医治，阿们。好，那么再次提醒家人们，所以这个破除咒诅就好像是把你身上这个刀片拔出来，因为破除咒诅是处理邪灵的问题，邪灵的问题就是刀片，你把它拔出来以后再敷药膏再包扎，你就会完全的康复，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要先破除咒诅，这就是拔刀，在这个拔刀的过程里面牵扯到破除咒诅或者是赶鬼，然后我们再来敷药膏，邪灵的问题一旦解决就敷药膏。什么叫敷药膏？那你麻烦人说按手祷告，
按手祷告，
就是服药膏，
就是服药膏。
你不能光拔刀不服药膏，那他血一直流啊，会感染的。处理了邪灵问题，紧接着爱修道。我们讲的是实战的，是真实，我们都是这样处理，有很大的功效。我们为他破除咒诅，甚至有的时候赶鬼，完了以后就为他做医治的祷告，他就彻底得医治。哈利路亚，很简单的，但很有功效，因为这是圣经所记载的，这是圣经的法则，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法则来。怎么得来？我们透过思想耶稣，思想使徒行传，这些仆人们是怎样医治病人的，你发现都是这个模式。是鬼的问题就处理鬼，是病的问题就处理病，就按手就行了。有的人是纯粹的疾病就按手祷告，有的人是邪灵问题就干，但是我发现邪灵的问题的少，一般都是直接按手祷告就可以解，90%是直接按手祷告，有10%是需要赶鬼，是极少的，是很少的。我们接触很多，但是我发现很少是邪灵的问题，绝大部分都可以直接按手，少数是邪灵的问题，极少的。那你不要天天一看到人得病就把他想成是鬼，我告诉你，你可能服侍1000个病人只遇见一个，极少的。圣经也是这样，你发现大部分你发现都是按手的啊，极少有邪灵的问题。因为我说了，基督徒不会被鬼附，我们服侍的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基督徒不会被鬼附，但他会被魔鬼搅扰和压制，但那不是鬼附，你要搞清楚。对你旁边说，那不是鬼附，
那不是鬼附，
搅扰压制是搅扰压制而已，那可不是被鬼附，搅扰压制是容易处理的，他只是缠绕你，好像衣服上落了一个脏东西，你把它甩掉就好了。阿们，他可不是在你的里面，是在你魂和肉体的层面上在粘着你，好像橡皮糖粘住你一样，使你沉重，使你被折磨，但你可以把它抖落下来，奉耶稣你。阿们。要看到这一点，不要认为鬼啊，这个基督徒有那个鬼，他还有那个鬼，你天天这个想法就是不对的，这圣经上没有这样写过。所以无论怎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模式，我们需要破除咒诅，很多时候需要破除咒诅啊，直接破除咒诅就好了，赶鬼都不太需要，有的时候多数问题不需要赶鬼，你不要发明说所有的人给他都这个鬼那个鬼给他赶鬼，你怎么知道？你把邪灵研究那么透吗？你太高看邪灵了，邪灵哪有那么多名字？不需要，我不管他是什么，奉耶稣的名破除咒诅以后，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往往就得医治。有特别的，如果不得医治，你有的时候可以求问神，也许神会告诉你，他还需要特别的处理一下鬼的问题，那个时候你再做，但是那个是万里挑一的，很少的，一般都不会遇到。但破除咒诅就已经解决了邪灵的问题，所以拔刀就是破除咒诅，敷药就是按手祷告。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比喻，能不能记住？所以这是我们为病人祷告的一个模式，一个有效的模式。好，我们继续往下讲，申命记28:21-22。大声朗诵《申命记》28，翻到21到22，找到没有？大声朗诵，预备起。
耶和华必使瘟疫先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热病火症烈烈刀剑寒风雷难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
瘟疫也是咒诅，烙病就是肺结核，现在叫肺结核，以前叫烙病，懂不懂？热病就是反常的发烧，反常的发烧，特别是长期的低烧，反常的发烧，长期的低烧，这都属于热病，这属于咒诅。如果你经常有反常的体温，不正常的现象，长期的低烧，这一定是咒诅， 迁到了邪灵了。你不能按照自然科学来解决了，它属于反常的，都是邪灵。那旁边就说，反常的事物背后就是邪灵。
反常的事物背后就是邪灵。
下面27节说，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仓并制仓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那个词是念疥吗？啊，牛皮癣与什么？哎，我们读的是哪一个经文？
37，
是戒啊。27节，埃及人的仓，也就是一些皮肤病，特别是一些难缠的皮肤病，也是咒诅。跟你旁边那说，难缠的皮肤病，
难缠的病
都是咒诅，
都是咒诅。
圣经上写的不是我说的，28章都是在讲什么？在讲咒诅的。神的话说是咒诅，你为什么不说他是咒诅呢？你必须把它解决，按咒诅的方式来解决。阿们。主在告诉你，你看圣经很多的话语是告诉你属灵的疾病，告诉你让你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看到病症知道它是什么病，而不是啊，这可能就是一个病吧，那你就是个庸医。圣经写的清楚，是咒诅就是咒诅。阿们。而且什么咒诅？皮肤病的咒诅，说得多清楚。埃及人的仓就是难缠的皮肤病，痔疮也是一种咒诅，是埃及人的咒诅。很多家人都有痔疮的毛病，所以你需要破除咒诅，并且做医治的祷告。阿们。当然现代人的饮食习惯跟古代人的饮食习惯不一样，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导致很多的痔疮频繁的发生，那你也需要不该吃的东西不要吃，像一些辛辣食品，一些容易让你得痔疮的这些食品你也不能吃，因为古代人不这样吃饭，中国人是胡吃海喝，什么病都有。这个就牵扯到不光是咒诅的问题，也牵扯到他饮食习惯。这也是圣灵开启我的，有的地方这些人疯狂的爱吃辣，他们的肠道疾病非常多，这不是咒诅，这是他们喜欢吃辣椒带来的。你喜欢吃这些刺激的东西，神没有让你吃，圣经没有写让你吃这些刺激的东西。在创世纪，神让你吃的是瓜果蔬菜，你只要吃瓜果蔬菜，你的身体会非常健康，你的皮肤会非常好，你哪会得那些皮肤病，哪会有那么多的稀奇古怪的疾病。有的疾病是你吃出来是真实，我告诉你，你只要照圣经的法则来吃饭，你的身体很好的，很多病你就没有了。哎，有的时候是饮食的习惯带来的疾病，你也要分清。为什么？你如果分不清，你只是祷告他还会犯的，因为他不是魔鬼的问题，他是因为你瞎吃吃出来，你非要吃一些刺激肠道的东西。其实神不喜欢这样，因为这叫瘾。你吃辣椒吃了上瘾，你不就犯罪了吗？你只要被任何的瘾控制，你就是犯罪。阿们。这样说，我可以行，我能行很多的事情，我任何事情都能做，但是我不受他的辖制，我凡事都可行，但我不受他的辖制。如果你受他的辖制，说明你有问题，你被捆绑，说明你犯罪了。什么罪？你受辖制，你不节制，这都是罪。哎，可乐啊，雪碧啊，这些碳酸饮料啊，糖啊，辣椒啊，这些不该吃的东西你疯狂的吃，生病了就怪你自己瞎吃，需要悔改，这叫不节制的罪。还吃了上瘾，就是更罪加一等，需要认罪悔改，结出节制的果子来。需要破除咒诅，需要破除，有的是咒诅，那你就破除。然后破除了咒诅以后你还这样老是犯，那就说明你饮食让你要思想，是不是我饮食上需要调整，我需要悔改，我需要吃一些健康饮食。所以这些年神一直教导我要吃健康饮食， 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保养顾惜，所以我吃瓜果蔬菜很多，我吃健康的食品，我不吃猪肉。不是说我不敢吃猪肉，或者说圣经没让，不是没让吃，不，我可以吃，但是偶尔吃，很少吃，一年吃个几回啊，因为它不健康，不为别的缘故，它不健康而已。我为了健康的缘故，我不吃它。我可以吃牛羊肉，我吃一些鱼类，我吃一些健康的食品，然后我的身体就会强健。阿们。瞎吃的话，我告诉你不会健康的，那是因为你自己不保养顾惜你的身体。然后我们讲的层面就宽广一点，因为免得你极端的人来，那所有的都是咒诅，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问题，你瞎吃的问题，你没有节制，你就悔改就好了。但是这里面说馋人的疾病包括皮肤病是咒诅，顽固性的皮肤病是咒诅，牛皮癣就是顽固性的疾病，皮肤病嘛。大家说顽固的顽固的皮肤病，
顽固的皮肤病
就是咒诅，
就是咒诅。
对，我们为皮肤病人祷告，就为了破除咒诅，再为他按手祷告就好了。先为他破除咒诅，再为他按手祷告。但皮肤病人的祷告一般要牵扯到抹油祷告，用油抹在他的皮肤上。我说的油是橄榄油啊，但是这个不是瞎炒菜的橄榄油，就是祷告用的橄榄油，就是为那个油祷告，也为他抹油祷告，使他得医治啊。当然你也不是说非得这样，但我觉得这样效果好一点。那你也可以直接抹手按手祷告，那抹油祷告效果好一些，对于皮肤病。我只是在讲，这是我个人说的事情了，这啊这个你当然可以参考，但是真实的来讲就是说圣经所讲没有那么具体，他讲到的就是顽固性皮肤病是咒诅，但这可不是我说的。圣经上讲牛皮癣这种癣类的疾病都属于咒诅，你需要破除它。阿们。只要你破除了咒诅，再为他按手祷告，他就能得医治，不然的话你怎么祷告他都不得医治，因为咒诅在那里。所以你要知道祷告必须要知道怎样祷告，怎么样去服侍，这都需要你学习的，需要见识，需要圣灵的启示，需要经历，我们会越服侍越好。阿们。那么戒比疮更厉害，戒是隐藏在皮肤底下，是一种毒疮，是一种更顽固的皮肤病，它很难得医治，所以戒更属于咒诅。很多戒是稀奇古怪的，比如说红斑狼疮，它就是一种戒。红斑狼疮这个疾病比艾滋病还可怕。约伯所得的病其实就好像是红斑狼疮一样，因为红斑狼疮的症状就是这样，从头顶到脚掌都会烂，像一块钱硬币大小的那种疮，从头到脚都会长在身上，然后开始烂掉，那个叫红斑狼疮。那个疾病比艾滋病还可怕，那个疾病比艾滋病还难医治，是不得医治的。像这类疾病属于咒诅，当我们破除咒诅的时候是可以得医治。阿们。当我们破除咒诅的时候就可以得医治，约伯也得了医治啊。在神没有医治不了的病，因为旁边说在神没有医治不了的病，
在神没有医治不了的病。
艾滋病得医治的也很多，在乌干达有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得到医治，通过祷告，新闻都有的，你自己去网上查，这可不是我瞎说的。艾滋病可以得医治，透过祷告。阿们。所以所有的疾病都能得医治。我们总结一下，这些经文都是在讲一些不能医治的不寻常的疾病，缠绵不断的反复发作的很难好的甚至是致死的疾病。当这些疾病具备这些特征，你就知道他们就是一些咒诅类的疾病，怪病，缠绵医治，缠绵难医治的这一类可怕的疾病往往属于咒诅。圣经中已经描写的非常清楚了。总之我们要认识到疾病、咒诅、罪都是撒旦的工作， 撒旦就是这样运作的，他先诱惑人犯罪，一旦人被诱惑犯罪以后，罪就会来，罪来了就会带来咒诅，咒诅就会带来疾病，疾病就会带来死亡，这就像一个链条一样，一条扣一条，一环扣一环，撒旦就是这样运作的。甚至撒旦还会升级他的工作，也许不是你犯的罪，但是是你四代祖先犯的罪，就使你的家族活在一个咒诅的循环里面，使你的家族处在一个咒诅的阴影下，使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都被咒诅了，也就是你一出生就传递在你身上，这种情况也是比比皆是。但感谢主，今天我们认识了破除咒诅，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都能破去。阿门。讲到这里，我要提醒家人们，有的小孩子的那种各样的反常的过敏现象也属于咒诅，什么对花粉过敏，对这个过敏，管他对啥过敏，破除咒诅他就不过敏了。阿门。这种过敏现象是一种咒诅，破除这种咒诅他就不过敏了。阿们。就是这样。哎，你要把它当成一种处理邪灵的方法，为它破除咒诅。因为反常的事物，再说一遍，反常的事物背后是有邪灵的。35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从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长毒疮和瘙痒。这里讲的就是红斑狼疮，像不像？是约伯所得的疾病，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红斑狼疮这个词啊，它要需要描写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词啊，红斑狼疮是近代的医学词啊，那个时候没有啊，怎么办呢？圣经就把它症状描写出来，现在一对照，哎，红斑狼疮就这个样子。所以红斑狼疮就是一种咒诅。28章58节到59节，我们来读58节到59节。
这书上所写的律法和这些话，是要你听为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律例。你若不遵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刑灾，甚至是下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身上。
好，到这里。你看到了吗？这里面神描写什么样的疾病是咒诅呢？奇灾就是古怪的病，至大至长的灾就是这个病拖延日久，好多年不得医治，而且是重病，叫大病，至重至久的病，缠绵日久，致死的病，古怪的病，这都是咒诅的病。这类病你可以说它叫咒诅，圣经写的很清楚的。这里面其实是翻译的不太准确，他说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这个翻译的不对，汉语圣经在这个问题上老是翻译错，不是神把这个病加在你身上，圣经上原文翻译不是这样，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神许可，但没有说神加在你和你后裔身上，因为不好意思说疾病和咒诅，疾病和咒诅，
疾病和咒诅
是魔鬼加在我们身上，
是魔鬼加在我们身上，
是从魔鬼来的，
是从魔鬼来的，
不是从神来的，
不是从神来
的。哎，不要冤枉神，这个翻译是很错的，汉语圣经总是翻译错，在这些问题是神许可，但不是神加在你身上，因为前面说了，这书上所写的律法书是要叫你敬畏神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当你违反了神的律法，你不谨守遵行神的道语，神的道的时候，你就是犯罪了，犯罪就会带来魔鬼的攻击，犯罪不是神使这个疾病加在你身上，犯罪自己就会招惹疾病，大家说犯罪就会吸引邪灵，邪灵就会加疾病和咒诅在你身上， 哎，千万不要说是神使，这个翻译是非常的不对，是神允许。我认为这样的翻译在汉语中出现几十次，你所有的这样的翻译你心里有数，你知道是神许可，不要翻译神使，那样就是错解神，不认识神。神从神来的只有好，疾病、灾难、患难、咒诅，不好的是从鬼来的，不要说是神给你的，因为神不试探人。阿们。魔鬼才试探人。所以正确的翻译是神允许。我希望你记住啊，读圣经只要遇见类似的话，你都把它翻译成神允许。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他自己就会脱离神的保护圈，那么魔鬼自然就会攻击他。你只能说神许可这事发生是因为你自己犯了这样的罪，魔鬼就会攻击你，因为你自己脱离了神的保护圈，你为什么要怪神呢？你可以在神的保护圈里面，那魔鬼就不能够触碰你。当我们犯罪，我们就会离开神的保护圈，进入到一个危险的领域。哎，魔鬼像一个眼镜蛇一样一直伺机而动，只要你离开这个圈子，离开神话语的保护，他就会咬你。但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神保护你是在他的保护圈里，你脱离了神的保护圈就不在神的保护下，要认识这一点。怎么办？我们需要悔改进入神的保护圈就好了。所以不要认为是神把咒诅加在你身上，是魔鬼加的。所以我再次强调，咒诅和疾病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28章61节，
又必将没有
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加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
你看，这都是在讲咒诅，甚至没有写在圣经上的各样的疾病灾殃也是一种咒诅，直到你灭亡，这都是咒诅。当我们违反神的旨意，不遵循神旨意的时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都会受到魔鬼的攻击，活在咒诅里面，咒诅就会被触发。咒诅就像地雷一样，如果我们不去触发它，它就不会爆炸。你不踩雷，地雷能爆吗？天路历程上会有很多地雷，但你自己不踩它，它会爆吗？你自己非要踩，怪得了谁？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知道哪里有地雷，不要去触犯神的律法。神不让你做的事情你不去做就不会踩雷，神不让你做的事你非要做你就会踩雷，咒诅疾病就会加在你身上。哎，是你自己踩的，你不能说是神加在你身上。地雷在那里是魔鬼带来的咒诅和疾病，但你不去踩它，你不去招惹它，你就不会得着。阿们。哎，我们需要来认识到这点，我们悔改的时候，所以破除咒诅其实第一步需要我们来悔改，从一切的罪恶里悔改，然后我们再来破除咒诅就很容易了。好，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
成功，
我们来祷告。每位家人根据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真理，让我们来祷告。圣灵来带领我们，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卡拉巴巴巴的心，谢罗罗罗的圣灵，卡拉的圣灵。 圣灵，你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 触摸，亲爱的圣灵触摸我们，触摸每一位，圣灵医治的灵在我们中间，我感受到医治的灵膏，主正在医治你，领受你的医治，是自由的灵膏运行在这里。主啊，感谢你的话语已经赐给我们，话语要来释放我们的自由。哦，圣灵，释放神话语的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愿意行到每一位听到的家人里面，来感受神话语的能力，来领受神话语的大能，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释放。我感受到圣灵自由的灵医治释放的灵膏，像火一样正在透过你的双，有的人你可以感受到你的手好像有火焰，有电流正在透过你的手进到你里面，那是圣灵正在触摸你，圣灵正在将神的话语的能力与你发生关系，来领受吧，敞开你的心喝下去领受，你可以深呼吸喝下去，先着心的动作领受。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同在就在这里，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儿女。沙拉巴巴卡拉巴西哈拉巴桑德勒黑巴沙拉巴沙伊拉巴桑德勒黑巴古鲁巴桑德勒黑巴桑德勒哈拉巴卡拉巴西记得沙拉巴塔巴西触摸我们，圣灵触摸我们，圣灵触摸我们，圣灵触摸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奉耶稣的名宣告，因着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救我们中间一切皮肤病咒诅，一切有皮肤病的家人，奉耶稣名撤销一切皮肤病的咒诅离开你，废除一切皮肤病的咒诅现在离开你，奉耶稣命令一切的皮肤病的咒诅离开你，奉耶稣命令一切妇科病的咒诅离开你，因着耶稣为你受了咒诅，奉耶稣名结束妇科病的咒诅， 我奉耶稣名撤销妇科病的咒诅，离开每位听到的家人。奉耶稣名撤销妇科病的咒诅，奉耶稣名撤销这一切缠绵日久又重又大古怪的疾病，这些咒诅，疾病的咒诅，奉耶稣名在这个时刻撤销，奉耶稣名废除，奉耶稣名离开我每位听到的家人，奉耶稣命令这疾病的咒诅，古怪疾病的咒诅，遗传疾病的咒诅，在这个时刻奉耶稣名撤销，奉耶稣名废除，离开每位听到的家人，奉耶稣名，因为耶宣告，因为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脱离这样的咒诅。主，我们感谢你的医治，感谢你的释放，现在就领导我们，领导每位听到的家人领受，敞开你的心来领受，喝下去，呼，深呼吸，喝下去，领受。我感受到圣灵的医治在我们中间，圣灵的释放在我们中间，主的话语正在释放大能临到你的生命，主的话语要来释放你，领受神话语的能力，奉耶稣名来领受。主，我们感谢你的医治，感谢你的医治。沙拉巴巴巴巴，奉耶稣的名为斥责一切疾病的灵，斥责死亡的灵，斥责软弱的灵，在这个时刻离开每位听到的家人。使有病的家人现在得到医治，咒诅要离开他们，敞开的祝福要临到，神你的话语的祝福要临到，你真理的祝福要临到。奉耶稣名释放每位听到的家人，进入到一个祝福里面，脱离咒诅的阴影。奉耶稣名进入那祝福的自由里面，进入那丰富的得胜的突破的美好的人生里面，那是神为你所预备的。领受，敞开你的心，举起你的手来领受。哈利路亚，赶着祷告，每一家人赶着祷告，感谢主。主啊，我感谢你已经做成了，主啊，感谢你来赐福于我，主啊，感谢你来祝福我，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每一家人来感谢，赶着祷告，感谢你的医治，感谢你的释放。哈利路亚，奉耶稣名祷告，阿们。